师傅，妙音师兄他有个问题，他说正月初九供天是在室内供天如法呢，还是在室外阳台上供天如法？
应该是在室外，但是不是太冷嘛，所以都在室内窗户下开着窗户，因为要是在室外太冷受不了啊，那时间很长啊，从半夜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那个时间那跟那外头冻着，谁受得了？所以说在室内，实际上应该在室外，不是受不了吗？太冷，就是太冷啊。
所以就在室内窗户下是吧？
哎，窗户下，这窗户开着，对地窗户啊。
啊啊。
就这好一些，好多了，这就。
啊。
虽然是窗户开着还是冷，但是好多了。
嗯、
你的屋里还可以取暖呢、啊，啥都可以啊。
嗯嗯，
外头不好取暖了、
啊。是的，他说供桌放在阳台上，人坐在室内念咒可以吗？
也行，那不就跟那个开个窗户朝外，差不多都是那样嘛。
嗯，但是冬天这么冷，站在外面都冻坏了呀。
所以啊，他说搁阳台上我都觉得太冷。
嗯嗯嗯。
他说在离开那个供桌去念咒，那还算你供啊，供桌跟没人啊，还算你供啊，算你念的、啊、
嗯，是啊，
不能离开供桌，所以说干脆就放在窗台底下那个屋里念，一群人也好一些，你可以换班念的、啊、
嗯、
一波一波的，比方说吧、嗯、这个每一波念两个小时，你这不就有这就有六波就轮换过来了，
嗯，
过了三波替换来，一回念两回，
嗯，
这代理人多少了？人越多其实越容易，人越多他能分班分得开啊，
嗯，正好说了这个事情了，师傅，我们现在精舍今年供天的时候，根据师兄们的需要啊，有不断的有师兄问。供天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开通这个精舍的线下跟线上同步。如果有师兄因为他自己在家里供天12小时坚持不了的话，跟着我们线上一起参加排班也可以，这样可以吧？
这个就问题啊，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啊、
嗯、
他那也要社供啊、嗯、他那社供他可以有一段时间、嗯、你还能行啊，社供这个地方、
啊、
也从一点点到，从零点点到十二点的。
啊，
懒惰，他能那样懒惰？
社供是肯定要社供的。就是、
社供能供起这个供桌起这个念咒，就是零点到十二点。
啊，
你比方你站起来说你弄十二个供桌，十二个地方，一个地方念一个小时，那能行吗？
啊，那不可以、啊。
都要从零点念到十二点的。
啊，这样的，嗯、啊。
所以那个念那个不能少
啊啊啊！
你要说跟现场有联系，可以有人当然有联系
啊啊啊！
那不等于他那没人念不行啊？
哦，好，那明白了，那就是师兄们还是不能省劲儿的，所以说线上跟着。
想省劲就不应该有所求
啊！
你天那是求个人的利益啊！
啊啊啊！
名利这一类的是求的都是这一类。
嗯，
名利地位求的这个哦，不是求解脱道，解脱道不需要供天，解脱道你修行中心法不就解脱道吗？
嗯，供天都是求的
时间
和福报，
对，是时间福报或者时间利益、
啊、
名利地位、
啊、
就求这一类、
啊、工作顺利、哎、
啊，就这一类，就这一类的、
啊啊、然后能够有
发财做生意发财，就这一类事。
嗯，好，好，那我们这边的话，供天的会议室也已经开好了，应该是公众号，我们争取明天能够把公众号发出来。想跟着精舍一起做供天的师兄，可以到时候连到会议室。刚才师傅答疑的时候也。我正好也咨询了我咨询了这个问题啊，师兄们就算是跟着金社做我们网络连线的话，您线下这个社供还有12个小时的持咒，这是不能少的。咱们金社现场因为人可能我们可以排开班，我们是分三个班的，一个班4个小时这样排， 师兄，如果是网络连线的话，你一个人也得持12个小时。
一个班12个小时能坚持下来吗？俩小时都不短啊，跟着一直念不停念，4个小时能行吗？
我们4个小时可以啊，师傅。4个小时可以，一个班4个小时可以。
能坚持4个小时，这种念咒是出生念的啊，可不是今天耳闻呐。
啊。太
厉害吧。
哦，
这是出生念的，这不是新念文啊。
哦，那
人至少我也出生，你不能不出生的。
啊啊啊！
启用的都应该是出生的，这也算启用的。
嗯嗯嗯，
整体的那可以新念文。
我还想着分3个班，这样的话少折腾，少折腾呢。如果是
少折腾，你能一坚持4个小时，坚持得了？你都没试过吧？
我们去年就是4个小时，去年您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是能坚持你就弄呗。
4个小时，这样人
不会偷懒了吧？4个小时，但是有念有不念，就那样跟那凑合了。
啊、哦，那
能行？都得念呢。要不念你说你指望啥满足你的愿望了、
啊、
那是满足你是有所求的愿望了。
嗯嗯。有没有有念有不念
可以考虑一下那个。
那能行。
男女分2班嘛，一班2个小时少一点时间。现在中间。
2小时已经够累了，你要不你试试就知道了。
是
不这么说猫说了你试试你看看累不累。
对是很累。
可能中间是有一直出生的话，可能中间是有一段时间那个出不了
声。对，那等于念咒，那就等于没让他念咒啊。出生念2小时你受不了，还4个小时，2小时就够累了已经。
哎，杨师兄问他说，每人一次最少多长时间啊，师傅？
哪叫最少啊？从0点到12点、啊，这个到中午12点咒语
最长，
他就替换班来的，咒语不能停。那一个人当然坚持12个小时，这很不容易。
有师兄问：供天持咒是跪着念还是站着念呀，师傅？
坐着念一般是站着，坐着念，那眼睛睁大，跪着念就更受不了了。
对。
当然你可以礼拜啊，礼拜完了坐着念。
我刚才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不分几班倒吗，这每一班大概最少多长时间，就是这一班人。
他不刚才说那边4个小时才中了，这个这不是谁组织谁知道啊，我没组织过供天。他说那一般，我说不行，我说2小时都受不了，他四个就这他们也就弄下来了，这你就问他吧，好吧。
哦，这个没有一定的规定，就是比如说半个小时一波人。
规定是有规定，规定是这么规定的，零点到中午12点咒语不能停，就这样、
哦、不停就可以，其他的就是来回换人，这个倒没有什么规定啊。比如说这一波人他需要念比如说1个小时，没有，有没有说你必须得1个小时以上或者2个小时以上才行，这个没有这个规定，
要换班都没规定，你可以不换班，一个人念到底。
哦，那就
你还咋换班还规定？换不换都可以，你只要这咒语不停就行。
哦。
但是你说一个人顶下来，那是理论上说过，
那不好顶。
要不你试试，顶不下来，那不是容易的。
这个4个小时也不容易啊，因为他出生念，他会。
对啊，他说4个小时的，这你那一天，李华，你弄4个小时，你跟他说吧。我都觉得那太累了呢。
师傅弄4个小时已经弄过2年了。
都4个小时啊。
啊。
那行，那你还弄吧。我说是真是不累人，那很累的。
那可能确实也挺累，师兄们可能也不好意思说，我估计是。
嗯。
嗯。
行，我没有别的问题。好了。
哦，妙音师兄，您的这个方法可能是有问题的。您一个人供天，从0点到3点，一个昼念一个半。
0点到10点供天没有0点到3点的道理。他这样做的有啥依据啊？自己揣摩的吧。自己揣摩不管用的。他有啥依据？如果有依据也可以那样，我听听有啥根据那样。
嗯。
为啥到三点？
不知道。哦，您就是这样问问是吧？那不对的。这个供天是求世间福报的，您要想成佛，这是出世间。
出佛都不用，他修行弄法就可以了，不是？
嗯，
都不是供天的事儿，那
是。嗯，
是求世间福报的供天。
他说：“如果都能满足，那我想成佛，今生能实现吗？”
想成佛就修行修法呀。那修法就是要今生成佛，愿此生受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还不求于果，这不就想成佛的事
儿？哎，师傅，我想问一下，我那心态是一种什么心态啊？就打我那个，就是结识了这个心中心法以后吧，我就是，嗯，像供天这一块儿，求福报这一块儿吧。我就从我心里吧，就是不没有这种想法。你说是不是也这是一种偏执啊？
我都没有去弄过这个事，我也是没有这个想法。我没有时间，我方法我是知道，谁问我也知道打奉天，因为老人告诉我的。但是我自己没有弄过这个事，因为我觉得没有啥求的，求啥？没啥求的。你说有所求，你知道我又冒出了啥话呀？我信因果，行了，这还求啥了？我信因果。所以你不是你们，我都没有，我也没供过。
哦，你看
我知道求啥，多不好。
我们这儿一般是修净土的多，每天到这一天把人们都。
修净土求往生不能供天呐，应该念佛的，咋能供天升天呢？升不了净土了。
哦，你看，我就是说一下我
这是应该念佛的，要是修净土，修净土应该念佛，愿意。你要是想求世间福报，那是假的，那不是真不是真愿意升净土。
啊、哦，
就发心真，发心真咋还会求世间福报？我不可能，就是一心心往生，他不会求世间福报。就不没有发心修就是往生净土，你不发心往生净土，阿弥陀佛拉你也拉不到净土去啊！你不愿意去，不愿意去拿你没办法。
啊，我是说一下我们这儿这个情况，你看我们这儿修净土的多不？还每天到这一天吧，还都急急慌慌的去寺院里，还都是去供天。打我
寺院里初九也斋天呐、啊，但是跟我们供天这个仪轨是不一样的。寺院里有一次让你斋天的念诵方法，
是我知道。那个把我结识了心中心法这个以后吧，我就是对这些事情好像是不感兴趣了。以后吧，你说我这会儿我这个心态是不是这是一种？你看我那没花钱，我就是
说我不跟你一样吗？我是说我跟你一样的心态，我说过了刚才。
我是说，我这是不是一种偏执？我知不道用这个词合适不合适。
我说那是我偏执，我就是偏执了呀。
哦，那好了啊，谢谢师傅啊，我明白了。
咱们心中心师兄供天的话，也可以求这一年满咱们一个时间的愿望。
要求解脱道都不，那你应该修行啊！你可这个别供天掺和，供天就是求世间福报的，世间利益、世间福报。明确的说，就是求世间福报的。
嗯，
如果你不求世间福报，你根本就没法开口说话。那就是求世间福报的呀。
嗯，
你要是求解脱，求解脱不是有你都有法正在修着求解脱的法了。你说这个糊涂这么糊涂啊，这糊涂人你正在修着求解脱的话，你看这。
师父，边师兄问如何观照里面应该是133页，他里面讲说正的鼻孔向上，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他这我光出了光写出来这几个字儿，我也看不出来啥意思。正的向上鼻孔。正的向上鼻孔就是正的明心见性的意思。
嗯，
这个用语不通，这用的这个也解释过了啊，这个解释过了，别在这追究了、嗯、为什么说成鼻孔啊啥，别追究这个了，语言习惯这么说的。 这一听这话都知道是谁的语言习惯，王相禄上师的语言习惯，对呀，对不对？是王相禄上师文章里的，不是他的语言习惯，他可能会用这个词，是不是啊？当然这是禅宗的语言，是肯定的，是禅宗的语言，但是谁爱使用啊，这个就说这个，这个语言是禅宗的语言。
向上鼻孔是法身向上，是不是？这个我收到这一段了。我们用功要明白这个道理，把事实看透看破，一切都不可得，放下一切而正初心悟道，更进一步在事境上锻炼，把执着习气消尽，打破法执，正得向上鼻孔才是究竟。金经绝引啊，师傅，这是引自
金经绝引，老人说的。
啊、老人说的。先做早已完成，现在陆续的在打大随求，但心里有一个结，觉得做大随求就有所求了，和不求于果有冲突。
大随求其实就是无所求，真正的大随求就是无所求，别担心啥了啊。
一个人在家供天，是不是可以找个主道场能持满12小时咒的，自己也设供算分道场，持咒不少于4个小时，归到主道场。
那你不也是12个小时？这不能、不是，你不能设供一供，你那没有那个啥。所以说这种分道场弄的一分，你比方说12个道场，每个道场一个小时，这不行啊，这样这哪能行啊，这。不能因为你有联系你就减少持咒时间，那是不可以的。还是凑在一块人多换班好。
就是那个新中心十大行愿里面的第九个，常护正念，不亏暗示，盛行坚固，不厌疲劳。常护正念下面的这个不亏暗示啥意思啊？
常护正
念就不耍阴谋诡计。
不亏暗示是不耍阴谋诡计。
对呀、那个、暗示你的那一种行径拙劣，不干那种事儿，不亏那个心，就不亏，不亏就是不亏心呐、不亏那个心。
好的，知道了。还有那个第十个是所修本法一一遍持，清净密印，莫污染劫，须为自利利他而修，不为名闻利养而用。莫污染劫，这个劫啥意思啊？
结印嘛，
清净密印，莫污染结。
这不就心性不要污染那个心性，结印时候不要污染心，清净心结印，不污染那个这个，不污染心性。
清净心结印，不污染。
这不就上头说清净心了？你刚念过了。
莫污染结，就是结这上是
前头那个，说清净心了没？这个话前头。你刚念过
了，清净密印莫。
对呀、啊，对呀、啊，这不就念过了？
莫，
这不是有这个话？
用密心来结这个手印。
污染心，这个不是那个污染心结的手印，不是在污染心那个情况下结的吗？非污染结。
知道了。
做大随求时的仪轨。和最后的回向该怎么说？想问您，想请您。
人家大随求这个咒里都包括了回向啊，那你这个回向都是你自己编的，自己去编吧。回向我是不用别人说，就自己你是真心有所求，你回向我是自然在你心里冒出来了就。
师傅，这马上就过年了。正好师兄们也可能好多师兄都在准备过年的事情。其实咱们新中心来说，新中心弟子来说，我们过年是不是还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念慈氏咒啊。
但是实际上是初一零点呢。
啊。
那不是三十晚上零点吗？
是的。
那不就到初，实际是初一不是这个弥勒菩萨诞辰嘛，那就念慈咒啊。
看老人的开示里面，老人开示里面讲了，我看一下啊， 这个是老人说，大禹祖师为那些希望往生都率净土龙华三会随弥勒菩萨下生来度众生的菩萨们开示的一个法门。每日早晨善于弥勒菩萨向前结印念49遍，下面是修法。
这不就是在正月初一早晨，那就是零点，正月三十晚上零点吗？
啊，是的，每年的正月初一是弥勒菩萨的圣诞。
对对，正月初一。
这个好像是打七开示里面老人讲的，他是说先念此日咒，就是等于是正月初一的零点，本来打七的师兄，
对对对，正月初一零点，
打七的师兄是开始，应该是开始打坐了，在打坐之前，正月初一的零点先念此时咒，
就是打坐，已经打坐了，就是把那个不是坐四个小时嘛，前半个小时念成此时咒，后边半小时还是按照这个心中心吧。
后面三个半小时还是新中心。
对对对，就这占用了那个时间，占用了四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好的，那我们打七的师兄线上和线下我们就这么正月初一的第一座我们就这么安排。到时候也开网络，跟师兄们开网络，大家也可以进会议室，大家一起心密同仁，做好早上第一件事。结印持此日咒打坐半小时，正月初一形成定制。在线的师兄们，应该是看到这条消息了啊。我们这个公众号上也会把这个信息给师兄们分享出来。咱们在正月初一零点的时候，好，师兄看到了，都看到了啊。零点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把会议室打开。师兄们上线啊，是持续咒半个小时。师父，朱文师兄问，是站着念还是打坐念？
这个说是这个供天呢，供天你可以礼拜礼拜是在坐着念的呀，打坐念的。
师父好，那个李老师好，就是我是问那个持续咒，我刚才看到那个写的是站在那个弥勒菩萨的像前来念。所以我在问这个事，
你说是你见老人有开示是不是？
就是那刚才师兄贴出来的那个，那里面是讲站在这个。
我是老人开示不是？我没看，我没有看着文字，我这个这小，我不知
道。
你说是在老人开示里头有不是？
对，我看师兄贴的是问答集吧，是吧？
对，来自问答集。
是问大吉，就是元音老人的开始。问大吉是不是元音老人回答的？
是的，
是的，
是元音老人回答的，是说站着念的。
我再确认一下啊，
以老人的回答为准，以老人的开始为准。
师父，高师兄问，此事咒能够金刚持吗？
这个凡是启用的法，都应该出声念的。当然你太人你微微出声，因为这是启用的，金刚持是正体的打坐修定正体的，这可以金刚持，是启用法都应该出声念的，这都是启用的啊，就像这个供天的啥都启用的，都应该出声的。当然太累你可以出声，声音不太大，我叫微微出声，那也算出声念了。
我就想问一下，刚才因为我看到上面写的是那个念持是咒半个小时，然后再坐半个小时，
没有坐，
不用坐是吧？是到底是站着念还是坐着念呢？
坐着念，要是老人开示里有站着念，当然以老人说的为准。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
你看看老刚才举出来老人开始那个段，你不是去落实了？你看看找是不是？
好的好的。
师傅，我会下才能再找了。现在他不知道哪位师兄
现在不能落实
啊？不知道哪位师兄
贴出来这一段里头有没有老人开始？
贴出来这一段里有，但是我们在问答集里面没找到。贴出来
这一段话在问答集里没找到。
看看哪位师兄能不能帮
一下。也就是说，吃这一段是不是老人开始还两说呢？现在是个意思吗？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师傅。啊，就是前些天我打坐的时候，就是因为是我一般都是在是十点多钟上座，就是在打坐的途中，就是猛地听到那个，因为我当时我认为是放炮的声音，但是伸个麦呀，又哪来的炮声呢？当时我就在想，我这个是不是难道就这么简单吗？
什么简单？怎么回事？啥简单呢？
当时就是听到那个炮仗，一声炮仗的，就是爆炸声。
哎呀，可能是如同爆炸，我误解这个话了。但是说那种倾向可能出现，不是出现个啥声音就成了啥事了，成了大事了。不是，别这样误会。
就有对，但是当时我就是那个爆炸声出过了以后，给他，我就是在想，难道就是这个吗？我就是当下就是
怎么难道就是这个吗？啥意思？他可能是一个声音，他可能是
大
误会，你这是大误会，
他
弄到这上了，说个如同爆炸物就来这上找了。
没有没有，我没有在那上面找，我说难道就是这个吗？就是。
这不是在这上找了。这还不是在这上找了。
哦。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是这个呢？这可能性都没有。
好的好的，师傅。
除非你误会了你才来这上找。
我也搞不清楚是不是误会。
好吧好吧。我说误会就是误会，什么如同爆炸无误常常就是误会，这种老人讲的这个话就来这爆炸声音上找。
嗯，没有，就是他爆炸过了我也就没有当回事。
好吧好吧。
嗯，好的师傅，感恩师傅，谢谢你华师兄。
没当回事在这说了，说了这不当回事。
哎，夏师兄您现在，
哎，你好你好。
修心中心多少座呀？
900多座了。
哦，900多座。
快完成1000座了。
对。
可是哪人说的？刚刚师傅跟您对话的时候，
嗯，你能用那个普通话再就是再重述一遍吗？因为师傅说有时候我听不太清。
师傅说话您没太听清啊？是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哦，您那网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还好吧，我
刚刚您把您的这个，您刚才描述的时候说您猛然听到像放炮的声音，然后后面就一个，就这么简单吗？
对，我就是当时我就是在想，难道就是这个吗？就这么简单吗？
这个是什么呀？您认为是？
就是当下我那个就是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个认知。
主持开示您有没有看过？
我很少看。
就是主持开示里面，我给您找一下啊，主持开示那个原文怎么描述的。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问老师傅。那个我吧哈，现在吧哈，好几种病，有心脏病，也糖尿病，我想吧，就是原先的时候，我一直不想修这个元婴老人，不看过的，就是看过元婴老人写的那个中有救度，现在是想，以我这个情况，是前座都已过了，以我这个身体，我觉得不可能修到大彻大悟，是否看中有救助的？
我没听明白这意思，谁给翻译一下？他说啥了？这是
师傅，他
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对对对。
他说他有好多种病，心脏病、糖尿病等等，然后他觉得他千座也完了，这一生也不可能大彻大悟，所以他就想问问您，是不是可以通过看中有救度，将来在中有期成就。 是不是这意思啊，高师兄？
对的，对的。我挂了前座了。我以前吧，我觉得我就想修行，就想修的大彻大悟。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身体吧，这一生怕修不到大彻大悟，我就想是不是也该看中庸就坐。原先我想我没必要，
就是你能修到大彻大悟也要看中庸就坐。
哦，我一直认为我现在我应该努力修行，对中庸就坐，等着在中庸就坐坐死了再去那个啥的就有点晚，我就一直觉得是
他晚是晚，但是他保险呢。
哦，也看中庸就
坐，都有他的优点呢，他是保险呢，不保险呢，明明确确的这指出圣经处不保险呢。
啊。是啊，现在我也知道，我们就是说，没有生死的，我也不怕，但是就是觉得没到大彻大悟这一生，就身体吧哈，觉着病很多，有点就说是修不到大彻大悟，但是知道没有生死的，用看中庸就度也是是吧？
就是能修到大乘，这也要看这中庸就度，这有啥？你修不到再看中庸就度，这是什么逻辑啊？这是，
我就觉得，应该努力用功，指着中庸就度来就度，就有点晚。但是现在
晚是为了保险呢、啊，不就说都有好处啊，多踏实多保险呢、啊
哦。那好，那我就也就学中庸就度吧呀。我现在我
原中庸就度没有吃亏，没有谁因为你学经就中庸就度就看不起你，也不是因为学了中庸就度你那个品格就低了，都不是那回事，品格高也应该学中庸就度。
哦，
这怎么产生这个误会啊？中庸就度品格并不低。
哦，我是寻思，现在应该努力修修心中心。学中庸就度有点早，
你就是修努力修心中心也应该中庸就度。
哦，行，行，那我就再学，我原先看了一遍，没再看，行，那我知道了，师傅，谢谢师傅，谢谢主持人，那我下麦了啊。
我从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已经找到了，我把这段话发过来。当我人修法修智，冷锁双望，心法双敏时，不管修什么宗，都是足地折，暴地断，有如爆炸物，忽然爆破，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乃至虚空，一时脱落，粉碎，化为乌有。连乌有也乌有，所谓大地平成，虚空粉碎，当思实也，虽一无所有，但虚名灵迹，一灵不昧，寥寥长之，非如木石，虽寥寥而无能之与所知，再有之便是头上加头，既非是了。我人正此真境后，回过头来方才识之，这个灵芝不在别处，整日在六根门头上放光，与我人是无丝毫离异，无些许间隔。师兄，请看一下这段话，就是后面的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注意？所谓大地平成，虚空粉碎，当思实也，虽一无所有，但虚名灵迹，一灵不昧。寥寥长之，非如木石，一切言行动作无不是他的灵妙神用，从前为他千辛万苦百般追求探索，原来只在目前不实，反而污糟他，屈辱他，在六道内轮回受苦，灵不冤苦。古德谓生前一句千圣不传，面前一丝亘古无见，又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有如爆炸物忽然爆破，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乃至虚空一时脱落粉碎，化为乌有，连乌有也乌有， 所谓大地平沉，虚空粉碎，当思时也。虽一无所有，但虚名灵迹，一名不昧，寥寥长之，非如木石。夏师兄，这个书的话版本不同，页码是不一样的。现在史建章师兄在屏幕上把字已经打了很大了。略论明心见性，恼人的。好的，师兄自己先看啊，有问题您再上来问啊。说如果是发愿往生净土，平时念的是往生广咒，正月初一也要念108遍慈氏咒吗？
哎，他说这个问题就那个啥了，那这个你可以不跟大家一块了，
好吧。但是我这儿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就说咱们有师兄念往生广咒，也有师兄念慈氏咒，因为大家将来的归处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祖师不是都算类愿主嘛，所以其实我们正月初一念半个小时的慈氏咒，同时也在纪念吧，就算是这。
对呀、啊、对呀、啊、你说的我赞同你的也可以念慈氏咒，并不见得是、就是纪念也可以。同意你的观点，非常好的观点。
好嘞。那师兄们念往生广咒的师兄就不用
念。也可以念慈氏咒，这纪念意义。你还生你极乐世界。其实啊，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也能见到这个弥勒菩萨一样。经历说的大概是观无量寿经可能里头有啊，就是道以就升到以后见八大菩萨，见八个菩萨，八个菩萨其中就有弥勒菩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能见弥勒菩萨一样的。
我们正月初一为了纪念我们的祖师，所以我们心密弟子，大家每年可以在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念慈氏咒半个小时。今年我们会把会议会通过网络会议的形式把会议链接发给大家，师兄们在11点半就可以进来，然后12点我们开始念，半个小时之后就下线。
齐老师，上回就是问您这问题，有一个师兄就是说这个心经跟那个金刚经说的挺好的，接着我就是又简单的复习两遍这经，突然我想一个公案，就是有一个公案就是说的好像两三位师傅吧，就是去拿着自己的就是这个金刚经的手抄去南方是去北方我忘了，就是走到半道遇上一个老太太想吃点心，这老太太问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三位就是老师吧，说问他一个问题，说答对了就是可以吃，答不对就是不让吃，就是问他们这个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那你们用什么心吃的点心？就是当时他没答出来，就是我就想他们都拿着自己的金刚经手抄，按说这个义理应该都明白了，为什么他回答不出来呢？这个
那你说明白义理就能回答出来了，你的意思是明白义理就能
就是我
一那一些他都不按那个不走义理那条路。
我那意思他不理他应该明白了，就是说事儿过不去应该理能过呀，就是说。
这不说理事。禅宗这没有讲这些，这不说理事。不是个禅宗。禅宗不讲理，别跟他说理了。
就是我还想说，比如说像上回这师兄说这心经讲的是义理，说这个金刚经讲的是行持，
我简单看
了。我都没听说过呀，还谁讲的？
不是，就上回我问您，就是见诸相非相，就如见，就是那什么，就如见如来那个，跟那个是诸法空相那个，就是我说完之后，后边有一师兄说的挺好的，就是他说的嘛，心经是讲义理的，金刚经是讲行持的。当时我看了看这心经，原因祖师确实有这么一句，确实是说心经是讲义理的。但是就是说这金刚经是讲行持的，我倒不太清楚。确实圆觉老人确实说过，但是其实要从整个经来说也可以这么分。因为祖师也开示过所谓的具体分，说经有了义经有不了义经，但是祖师也说过，说了义经当中也有不了义，说不了义经也有了义，其实这个就分怎么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如说我在复习当中我又觉得，比如说这观自在跟这个金刚经这个善护念，我觉得这俩也可以，就是说你要说一文解字的话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两句话我觉得中心意思还是一样的。
同意你的说法。
那谢老师，就是说上回那师兄讲也挺好的，接下来我又按照他那思路我又看了看，确实圆觉上师确实说过一回，就是这个有一句话我忘了在哪儿了，确实说过心经的就是总纲，就是总题目吧，就是说是义理，就是讲义理的。但是你要摘一句话，它也有行持部分，比如说就是观自在，它就是行持嘛，就是是吧。我认为我个人
行持搁这两分什么呀，
这
不都是讲义理的吗？
对是
没有啥行持啊。
是跟我是借着，就是
从哪来的这个论据？
我是借着上回那师兄，我忘了那师兄是上回那师兄说的，就是我借着他一个，我说我就听过这经有不了义跟了义经，我还真没听过说有的经是讲义理的，有的经讲行持的，我还真没听过。介绍我就看了这两部经，
我也没听过，哪有这个说法呀？
但是这个圆觉老人在开示这个心经的时候，确实提了一句，就是说这心经是就是是说义理的，就是从总纲。
说心经啊。这经典不都是说义理的
啊？啊，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就是说，我看这个，比如说《金刚经》吧，都说是讲的是空。其实，在我看，这《金刚经》它也讲妙有啊。比如说，如来所说法是非法，是明法，那。这非法就是真空，那个所谓叫明法，那就是妙有嘛，就是我个人认为。
对金刚经不太熟悉吧？
读的不好，不是说不，就是我记性不好。
我听你说这个话，你最好拿着金刚经本拿着说话，这样注意就是没问题的。
我到跟前倒有，就说所谓他因为金刚经这种话挺多的。
翻翻，嘿嘿嘿。拿着本翻翻。
啊，金刚经其实就我觉得，都说这个讲说这个金刚经讲的是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最著名的一句话吧，就是六祖说的"应无主，应无所住，生其心"，应无所住，这不就是真空吗？而生其心，这不就是妙有吗？这是最
无所住而生其心，从真空妙有的角度这样看呢、啊。
我这么
说的，这个话是谁说的？
我个人理解的。
哦，是这意思。我说的。
应无所住就是真空嘛，而生其心就是妙有，就是我个人
没有这样理解过，我没有这样理解过。这家人这怎么能说到真空妙有呢？不是一个范围的事，扯不上真空妙有。这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扯不上真空妙有。跟真空妙的概念不是同一个问题，别让人扯了。
那就是我就是比如说再理解一下，就是心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呗。
色即是空。
我这是我个人就是先。
你别不评评评原文，最好拿个本本说原文。
啊，原文心经这不是有这个
你念出来原文，我说是在这儿念出来原文。
心经这不是就是这有一句话，这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吗？
色为一空，空为一色，色即是空，空即一色，受想行识亦不如是。
啊啊，
就是这个。
对对对。
那就是受为空，空为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那就这个。想为空，空为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这怎么了？这有啥事吗？
啊，我倒是不是我说的倒不是没事，我就说跟那个，就说《金刚经》这个，就是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说
这咋能联系到一块儿？你为什么这样扯呢？老是有不相干的事往一块扯干什么呀？扯这干啥了？
我觉得就从根儿上讲，它就应该是一个。
为什么应该？
你要
因为
要是。英文解字好像是不一样，但是从根儿讲，应该这俩应该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说。
哦，那要是再举这仨，比如俩、三个、四个，还一样不一样啊？
都应该都一样。
那我说的那好了，
少管闲事，
一百八万四千他都一样，这样说也行，这有啥不对劲？为什么突出这两个呀？
啊，也对，您说我说也是。哦，是那我没别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因为我到现在没弄清楚你干什么的，弄不清楚你这个事儿，我没还到现在还没太理解
了。那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我不理解什么，我不理解你要表示什么，你要表达什么呀？
我现在不是问您的公案吗？比如说徐老师，比如说这公案，如果说。比如说用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心去吃这点，如果这么回答可以吗？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心怎么了？公案怎么又扯公案上了？
不是，就是刚才我刚开始说这公案。
哦，大公案。
对，因为当时这个老太太问他，你用什么心去吃这点嘛？
哦，这公案。
啊。
你点哪个心？
对你点哪个心？我如果说，比如说让我要就是说，试探一下，就是用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心去吃呗。
那是照样不就不合格，这种答案谁都不沾不上，也肯定真不沾不上。你
这样就
这你吃不你这样回答你吃不上。
吃不上，那就拿起来就吃呗。
肯定吃不上。
那就啥也不说，拿起来就吃呗。
那把刀比这衣服的多。那他比跟你说，比弄个一无所住，比那些要利头的多，没道理可讲，讲道理人心，禅宗不跟你讲道理。
那是那应该也有个，就是也有个怎么说呢？应该是也有个说头啊，应该最起码应该。
就是没个说头，他才叫禅宗啊，有个说头还是禅宗，你不了解禅宗啊？
我了解，那就是了解。
你把禅宗搁到道理里头了。禅宗这不讲道理。
那您看那个比如说这个各就是各位祖师们就是之间就是有来有往，都是互相都是见性，应该也有来有去，就是说所谓的。
有来有去是你说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人有来有去啊。
那倒不是，那倒您说这倒不是。
那不类似也不是。拿出一段啥经文来，一段就站上来的。你看看他那就有经文吗？他的对话里。
是倒是没有。行，齐老师，谢谢齐老师，我没有您了，我这属于自己，就是那什么，谢谢您，我没问题了。
师父，下面两个问题应该是师兄们关于念慈氏咒的这个问题。田师兄的问题，他说没打七也零点开始吗？
是的，是的，零点开始。对，
嗯。梁师兄问，念慈氏咒要集体开麦吗？
那是你的规定，没法， 你闺女你开门不开门是你的事，这些朋友就不管他这个事，你一回答他吧。
嗯，如果集体开麦的话可能会有点乱，咱们是我们是会议室开着主师的录音，师兄们自己同步，我们同时自己打坐持咒，大家是都挂在会议室里面，然后结束的时候大家在会议室也就这样打一打个一。开始的时候打一吧，结束的时候打个啥，大家准备开始了，然后我们在会议室聊天聊天区域这样打一，就跟我们打七上座一样。好，那结束打二。好，
刚才听那个李华师兄说到前面那个话，我突然想到，就是前几天晚上做梦，就是记不太清楚啊，就觉得当时可能情况比较紧急，然后就突然就想什么呢，就突然就冒那个就念那个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一直念这种情况，然后后来就
梦里能念佛很好啊，
我醒了之后就
忘了念佛了，你看真行，你梦里能念。
对，当时特别紧急，然后就着急，然后就使劲的就蹦出这个词来，然后就一直念。后来醒过来我就想，因为我不是发愿去兜率内院吗，怎么这个梦里面那会儿就只想阿弥陀佛，其他什么咒啥肯定都想
不起，不矛盾，也可以的，这人也很好，
也可以的啊。那就是我比如说我还是发愿去兜率内院的话，
当然可以了，兜率内院不影响你梦里头也念阿弥陀佛。
那我就想着梦里面是那种情况，到时候临终的时候可能比、那个、
到时候要到时候一下子呀，什么极乐世界了，那你也没吃亏。哎呀，你跟弥勒佛一说他把你送到兜率内院了，好办。你升到兜率内院，你跟弥勒佛说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他也给你送过去。
嗯。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能看见弥勒菩萨。
嗯嗯。
他也在那儿了。其实啊都是一个地方，
嗯，
对我们来说是俩地方，但佛菩萨那都是一个地方。
嗯，他说都是一个地方指的是他那个就是那个自信净土啊，或者是说那个叫什么，就最高的那层长寂光净土啊，他要是那个下品下生的话，他看到的都是那个化身佛嘛，下品下生的话
净土中的理论吧。
嗯，对对对，
那凡圣同居土呢，当然它有道理，那是凡圣同居土。
对，凡圣同居土的话是不是还是有区别，就是这两个净土。
凡圣同居土区别就是一凡一圣，这不就凡圣同居吗？
对，
凡夫也在那居住，圣贤也在那居住，这不就是区别吗？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凡圣同居土和兜率内院的凡圣同居土还是不一样吧，它还是不同的。
哎呀，当然不一样，不一样，当然。哦，这么回事，我知道了。
嗯，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就清楚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那个请教一下齐老师，就是我们修到那个就是关于这个破这个戒的问题，就是最后不是一法不立，然后就是也不要立自己这个知戒嘛，不立自己的知戒的话就是就是说比如说看到一些是是非非啊，是是非非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自己也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好啊，但是起这个不执着的这种心是吧，但是如果功夫再深一层的话，是不是就是连这个是非之心也不起啊，
你说的啥连是非不之心也不起啊，
就是继续再往前修的话，就是这种是非的这种分别之心也是要泯灭掉，
不是灭掉，是不在意。这样说吧，你说的是非之心也不起，是不是不明辨，不能明辨是非啊？我跟你说，不执着是非，是非之不起的人，更能清晰的明辨是非。是非明明白白，他最清晰，只是他不执着而已。
好的好，那我就知道了，就是因为他这个不管是还是非，他不就
傻不是解脱啊。
嗯嗯嗯。
更精明了，不单傻，但是呢他 不执着，没有妄想，没有执着，
嗯，
就更明白了。
对，因为很多事情他都
是非分辨的更分明了。
哦哦，
那个凡夫凡人分辨是非跟他比差得多，他分辨的最分明，但他一点都不会执着。
嗯嗯，就是因为很多事情他都是因缘法嘛。因缘生因缘灭，不管是出现这种恶行啊善行啊，都是因缘法嘛，所以就是心里明白。
你这个说法有问题。
嗯，是吧？
心里都是产生的恶念善念都是因缘法，这个话有问题。
哦，我不是说心里产生的，我说他出现这个是就是做好事做坏事，这
那也有问题，这样说。
嗯，
不是说他做，而是看待事物因缘说成法，看这个事物的本质是因缘说成法，而不跟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没有关系，因缘说成法跟这没有关系。
嗯，
谈不上因缘，谈不上非因缘，谈不上是因缘，谈不上不是因缘，都谈不上，做就是做了。另外一个那个做的这个理论实践是在这方面分的。国内的正体起用是这方面分的，这个你不能说正体起用在因缘所生啥，这别联系，不是说的同一个事儿。
嗯，那就是说，对我刚才可能没说清楚，就是看待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
看待是和因缘所生法，这个对了，这是
对我们看就是看的这些是是非非的事情，我们怎么来？
怎么叫是是非非的事情啊？
就是善恶之事啊，或者是
善恶之事，它都是因缘所生。这和这说个善恶没有一点意思，在因缘说方法这个地方说善恶一点意义都没有，因缘容不得善恶，容不得你有善恶的观点。
那就
也就是说，从因缘所生的角度看事物是一个方法。要假如从善恶的角度，你别在因缘所生去考虑了。
哦，就是两个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角度嘛，对一个事情。
哦哦，对，从因缘，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怎么不起心，也不是叫不起心，就是不去著着，或者是不去更多的分别它，因为这些结果的呈现，它就是因缘。
那个不去著着，不去分别，是针对著着分别说的。你著着了，你分别了，你知道了，扔了它，就是。不是扔了那个事物，而是扔了你这个见解，你这个著着。
嗯嗯嗯，就只是扔了这个著着，然后前面的那个，就是还是会觉得，哎，这个事儿，这种行为好，那种行为不好，这个。
那不是另外一个事啊！你跟因缘所生跟扯一块说什么呀？这谈不上因缘所生，不因缘所生。当然有这个好那个不好，那另外一回事啊！这不就是分别心吗？
对呀、啊，就这个分别心。
说分别心的时候，就别提那个因缘所生不因缘所生，提那干啥？
嗯，这个分别心就是
提那个有用吗？提那个没有用。
就这个分别心，不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分别心也去掉，是吧？这个分别心是可以，只要不著着就行。
对呀、啊，著着不就是你发现著着了，马上扔掉，不就是不著着？
嗯，但是前面的这个分别。是还是
前面的分别，前面还有个分别、
啊、就是刚才说的看到这些行为或者这些事情你起一个分别心啊，觉得啊这样做好那样做不好。
没有这么说话，没有这么说话，我就不理解你说的啥意思，也可能是我的理解的问题，你那没问题也可能。说啥呢是这样弄的、
就是分别一个事情的好坏，这个分别心。
为什么要分别的好坏啊？分别他干什么呀？
就是，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事情，
啊、
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事情。
啊，
他
分别他是好坏的，你有取舍的时候才需要分别好坏了呀。好的我要，坏的不要，这个时候才需要分别了。无缘无故分别好坏干什么用啊？可无缘无故你也不会分别的好坏，因为对你没用啊。
诶，不。是吗？没有取舍的时候就不会分别好坏。比如说有的他那个
有取舍才会分别。要好的坏的不要，这才需要分别。
我说的是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些社会现象之类的，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那个
为了评价他也有目的。看到社会现象我为了评价他的好坏你就去分别了。 要假如看到社会的现象以后，根本我就没有评价，那跟看戏有什么区别？要不去评价，那跟看戏有啥区别？没有啥好坏的。
嗯嗯，
非要有关系才能说好坏，没有关系谈不上好坏。
哦，那我举个简单的，比如说有的那个，行贿受贿啊，然后看到这种现象，
对
呀、
啊，这是就评价他。他并没有伤害你，他行贿者和受贿者这俩人都没有直接伤害你，并不是以伤害你为代价来行贿受贿的。
但
是你对这个事儿有看法有评价，这个是在评价的角度上说话的。
这个评价算分别吗？一种分别性？
那当然是分别啊，但咋会不是分别？
嗯，我的意思就是这一类的这种分别心，就是。他还是会有，
这跟阴阳说法别在一块扯，这类的分别心，这是阴阳说法，说这话不通啊，这种说法。
我不是说这种分别心是因缘所生法，我就是说起的这种分别心，这个分别心，这个我们需要把它给那个这个分别心也不要有吗？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我说的是他们行贿，
我跟你说不要有，就是不着他，不执着他，看得更清楚。你不执着看得更清楚，别以为不执着就糊涂了，好的还成了坏了，坏的还成好的了，绝对不是。
嗯嗯，
更清晰了看着。
嗯嗯，好的好的，知道了。我说的那个因缘所生法是指他们行贿受贿，他们这种行为肯定是原来是有。
叫因缘所生，大哪是叫因缘，因为这一个事物的看法，这个事物是实有吗？不是实有。怎么呢？它条件组合嘛，那是因缘所生，这么看的。他跟这个好坏没有点关系，跟行为和受贿更谈不上。
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他就是因缘合了之后他才产生这种行为嘛。他才会出现这样。
你说因缘所生法跟因缘合，哎呦天哪，你这个因缘合就他们认识，他们要是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上级他都不会重视。这个意思，这叫因缘合。哎呀我天，就这当然了，你这样你就有道理了。我说的因缘跟你说的一点都不相干，我说的因缘合是指的事物的本质，它是实有啊，还是不是实有？它不是实有，是因缘合。你看看跟你这个因缘合能差多少？
嗯，
你这个因缘合能用到因缘所生法上？但是说人际关系那一类的。
嗯嗯。
哎呦，你把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因缘说成人际关系因缘合了，怪不得呢。我说咋回事啊？原来在这儿。别扯了，根本不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姻缘这俩字都用的是这个，但一点也不是一个，一点都扯不上边，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这俩这二者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这两个。
那不是说所有的发生的所有的事物，这种它的规律都是这种姻缘法吗？才会有
这
种这样。
这说事物规律可以，这个因缘所生法就指的这个。
对对对，我说的也是这个，就是。他是符合这种规律，有这种。
但是这一点都扯不上行贿受贿的事啊，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跟那个，这哪能扯到这张东西啊？
我是说，他产生这样的行为，也是前面有因，然后又有了缘，他才。
你看看这个因缘跟这个因缘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产生这因缘是前头有因，这个因跟我们所说的因缘所受法呢，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嗯。就是说的角度不一样，
不是角度，范围不一样，都不是不是不属于同一类问题，根本不能往一块扯，根本不就是不相干呢、啊，就是不搭界，根本就不搭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围，讨论事物的范围吧，两个不完全不同的范围，根本不是一码事。
还有就是想请教一下齐老师，比如说，您看着这些弟子们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见，当然有的知见正，有的知见不正，然后您怎么看呢？在您那儿肯定就是那个没有什么就不住手就完事了是吧？知道但是不住手。
别猜，不是不这回事，我要不注重我搁这啰嗦啥啊，不注重跟你不理这事的。
也不评论这些，反正他有就有了没关系。
这没关系，这没关系，那还这个修解脱道干啥呢？都去轮回吧，没有关系。
嗯，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您是善知识，大家是有问题，然后您应缘来给大家解答问题，然后指导大家，然后就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您在旁边你就是看着我就觉得，就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啊，听着大家说呀，你这个无说之说表达的是不是就是这种，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哎，我都坦然的面对着，然后呢，也不去过多的去评论他，也不去那个干预。
你说现在已经评论他，这不是没评论吗？现在谁评论啥了？我没发觉咱们现在评论谁啥呀？
对对对，就是没有嘛。我就说您是不是就是这种心态？
对，
就是不去评论这些事情。
早都听到了，他说，他是来问你，你的心态是什么？无可奉告。
对，你早点说。
我没有看出来他是问我的，
他是问你，
他们没有啊，我没听出来是那个事儿。
好几遍都是说这个事儿，
我没听出来啊，你是问我的情况呢？
对，我就说那个，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大家说这说那的，然后您那个，我觉得您就是在
无可奉告。
你以为齐老师心里有个啥东西儿？你们学去。
不是我
没有听出来你是问我的情况。
是我的那边
吃半天了，我不知道咋回事。
我知道，我就跑过来告诉你，我那个不能解除静音啊。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齐老师啊，魏老师。
我一直误会着你的话了，看来。
没事。
是不是那个谁？是不是我说你的意思是那个意思吧？是，应该是。
对。
哦，那你是揣度不了的，那咋？
是。
人家那啥也没有，你这儿都还弄个花样出来。
对。我就说在你们那是啥也没有嘛，
那这个也是
也不对，也不是
不对，
无可奉告，
有
没有也不对。
好的好的，那就那个
别猜想了，没有一点用处。
好的，对，知道了，
就是对没用。
好的，谢谢齐老师，魏老师。
我一直误会了，误会时间可不短。我一直说的不是说别人的事，他一直说的是我。你看这误会大吗？
他一直说是你，他一直想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心境。当然我这边不知道刚才打不开，现在我就跑你了，我说一句。
师傅太难了是吧，师兄姐的。
不是，我没听出来，我不知道他说我的。我现在回忆他说的话还不见得是说我的。
是，我听了三四遍，他都是说这吧。
李华，你听出来也是错我的。
前面应该是没听出来，后面可能是。
我说了四遍，说了四遍，三四遍。
我也没听出来，可能魏老师应该很了解印师兄。
没事，他就想着有个什么巧劲儿啊什么，学了去，学不去。这个事
儿，哎呦，我不知道你们讨论完那个问题没有？师傅好，是这样，刚才有那个王师兄，他又说那个《金刚经》和《心经》。哎呀，我其实我
对呀，他说《金刚经》和《心经》，我就一直认为是那个事儿，根本没有联系到是说我的什么，根本没有联系这个，我一直不认为他是说我的。
前面那个王师兄，那个男的
是说的谁？对，他不是说的刚才尹师兄啊。
我说的是前面那个男师兄，跟男的那个师兄，他又说《金刚经》和《心经》的事儿，其实我都很不想说了，很不想说，但是我想一想呢，实在是他误解，我当时讲的他误解太深了，我说那我就再讲一讲。我当时讲这句话，讲这两部经的时候，我就是。说针对这个师兄啊，是告诉他不要把这两个经，因为他在没有了解经的核心意义的时候呢，就不要把这两部经放在一块儿去看，然后放在一起去理解，这样会让他自己会误解很多，因为他就会给他造成很多困扰。果不其然，没想到我当时说完了之后呢，哎呀，他说《金刚经》是行持，讲行持的。 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也没有讲心经是讲仪礼，我不是单这样讲的。我当时讲的是说他们的着手入手点是不一样的，我当时是想讲这个。因为你看他是那个心经是针对舍利子嘛，舍利子智慧第一哈，那个须菩提谢空第一，佛陀十大弟子嘛，各有各的气入点，他们各有各的那个就是擅长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所以针对每个人佛陀的讲经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那个入手点是不同。我是说当时强调的是从这个方面去告诉他，所以说你比如说那个心经五蕴入手告诉他五蕴皆空，然后从五蕴引申说那个无智亦无德，就是凡那个你看那个金刚经呢，因为须菩提他起醒的时候呢，他是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我说他这块是从行持入手来去着重破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他们的那个入手点，所有的经书虽然核心意义是一个，但是他的入手点是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如果他不了解的话，把那个经文所有的经往一处去搅在一块儿去看的话，就会给他造成困扰。我当时想表达的意义是这个，没想到他就变成了金刚经是讲行持的，心经是讲仪礼的，哪个经不是讲仪礼的呢？这倒是，哎呀，我这有点。
所有的经都是讲仪礼的，哪有讲仪礼的经？
对，哎呀，我现在我真是觉得有的师兄他理解别人说话也有问题，就好像是频率搭不上，没办法，所以我这块我不得不再讲一下。如果反正师傅这是我理解的哈，当然我当时是这样讲的，如果错呢，师傅您就纠正。
你理解的很有道理啊。我刚听到这个理解了，这个他就说行持，他是说全经讲行持，你是说他那个问答是在行持的，讲的他在行持那个地方问答的，完全是啊，他就是在行持地方问答的。
对，就是气入点不一样。
对
呀、
啊，对、啊，他就说全经是讲那个的，这就不一样了，这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所以那个师兄居然去这么理解了，我当时我都惊了，我说哎呀真是没办法，那真是我只好我再强调一下，希望那个师兄呢正确的理解我讲的意思，然后不要给自己再造成一个更大的困扰。哎，真是没办法。
没办法了。
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师傅我下麦。
啊，没有事没有。
大音希声到底是什么声？
大音希声，希声就是大声音，是没有声音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这俩搁在一块儿了。大的形象没有形象，大的声音没有声音，这么搁在一块儿说的。谁知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是出自于哪一部典籍？谁知道？
好像是
这个《道德经》啊。
对呀、啊，《道德经》啊，一点没错，《道德经》啊，看看《道德经》的经解就知道啥意思啊。现在这个有经解非常方便。
咱们公众号上有《道德经》，好几位主是大德解的。
哎，一看看经解就明白啥意思了。
他说：“嘴唇微动是帮助我们摄住一根，对吧？”
什么是这一根呢？
嘴唇微动，他可能就说金刚持。
哎，嘴唇微动是这个听声音听不见，嘴唇我们帮助听见。别弄了个分析什么，是这一根上。你分析这，你那个嘴就不做主了。别管嘴不嘴啊，那是你听不到。不是我们说心念耳闻嘛？这个心念就不是口念，口不念能听见，听不见呢，嘴唇微动帮助听见，做这用的，帮助听见用的。没有是这个义理那个义理，没那么多义理。
师傅好，师母好，那个就是这个嘴巴动不动，其实没有必须的，对吧，师傅？
没有必须，你能听得到就不必动了，也不要去问他嘴巴什么什么状态，不用管他，不受他的干扰。
行， 那这个心念耳闻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心念 是为了区别口念，耳闻这是最主要的，主要在听闻，就是听见的耳，不是念出来的，是听出来的。听不出来才牵扯到嘴唇未动啊，听也听不见，你嘴唇动动，帮助来就能听见了。对，
对，师傅是不是也不要管那个，就我听到了那个东西是从哪出来，是从心里面出来了，还
是
听从？
我们是要咒音的，不管那个从哪出来了，不管可不管那个事啊，
不管哈，
不管。
反正心里就是心里心念就行了，反正我心里明白就行了，对吧？
听见的不是心里明白，你注意是听见的，心念是为了区别口念，比方说不是口念的，这就才说了一个心念。
心念
主重在耳闻，重在听到，听不到才能牵涉到嘴唇未动，要是听到了不管嘴唇了。
那我现在就是讲耳闻，我还是会一下子意识到我的耳朵，就是我会感觉到是我的耳朵确实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这样对吧？
实际上是耳朵能听吗？心闻呐、
啊。对。
说耳闻其实是心闻呐、啊，耳朵。
但我现在还是躲在那耳朵。
我的意思是不让你关注那耳朵什么的，操心地方太多了，只操声音的心，不管耳朵的事儿，只管去注意听，不管他是用是不是用耳朵听，不管这个。
不管他从哪来的，反正就只顾听就行了啊！我
只顾听见。
听见，嗯。听见也不是说就是耳朵听，是这个意思，嗯。
哎呀，天哪，多事了，
多事了。嗯、
你听见了，管他啥耳朵不耳朵，听见就是听见，
听见就是听见，
就是关注是咒音呐、啊，咒语的那个声音呐、啊。你操别的心和那咒语还有用啊？
嗯，嗯，师傅，我就是有时候念不快，就是不是念不快，就是我感觉那个声音好像。就达不到每分钟10到12，可能就每分钟7、8个。
那个是在坐下看那个时间，掌握一个速度，那个速度留下一个印象，在坐上就用这个速度念，坐上不看表去数了，在坐上不看表就数几遍，坐下数好了，坐上不数了，只是你留下那个印象，那个速度印象，就按那个印象，就按那个样子念，10到10遍就那个样。
念不动就随他去了，对吧？就是安然入定。
那一个你得看前头条件，你第一个条件就做不到，妄念打不动了，你做不到这儿，你可别指望，别心中能放下咒语的事儿，你得提起咒语。
嗯，对，妄念打不动是。
这个条件很难实现。其实啊，你要是真的是妄念打不动的，那不用你再入一回定了，那就已经在定里了呀。
对。
妄念打不动了，就是定嘛。
对，
已经在定里了呀。
对，是这个意思。妄念打不动了，师傅是不是跟功夫成片了？是这个意思。
妄念打不动了，不就清净心现前了吗？
清净心现前。
心清净了。
嗯，明白了。明白了，这个事情明白了。谢谢师傅。
好。